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，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我都欢迎你和我联络。今天我们会继续查考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，我们就会由第13节开始的。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，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那任何的方言都要翻译，如果不是就对任何人都没意义的。那如果讲稿的人不能够翻译，这样就必须要有翻译方言恩赐的人在这里才可以讲。跟着14节，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那对那些在私底下灵修的时候会讲方言的人就是一个答复了。如果我的悟性没有果效的话，其实对你的灵性也没有果效的，圣灵也不会帮助你。跟着在15节到16节就这样记载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，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不然你用灵祝谢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？那换句话讲，讲有益处的话，好叫弟兄呢可以一起讲阿门。跟着呢，在14章的17到19节，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中人还多，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那我就认为保罗的意思呢，就是身为宣教士，他能够讲好多种的方言。当他出去宣教的时候呢，外国的人呢是跟他语言是不通的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就会用方言跟他们讲话。所以呢，其他人是听得懂保罗所讲的说话，但是呢保罗就不一定懂。保罗的决定呢是会讲一些呢大家都听得明的说话的。那在第20节，弟兄们，在心智上不要作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孩，在心智上总要作大人。跟着保罗呢又去提醒哥林多人啦，他就说他们呢是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面呢是婴孩。现在呢他又警戒他们不要好像小孩子。跟着第21节，律法上记着，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那你看看他所指的呢就是人听得懂的语言。他就说了，我要用他们的方言跟他们去讲说话。跟着22节，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作证据，乃是为信的人。那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说，当我去到宣教的时候，他们会讲另外一种的言语，于是呢我就用他们的方言跟他们去对话了。当我用他们的方言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相信的啦。现在我在以色列这里呢见他们，我就会讲我们都懂的说话。所以我用方言讲道，我是向他们呢去教导神的说话。那跟着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23节，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若都说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？那我们呢就不希望当一个新的人去踏入教会的时候，会呢觉得他呢见到一班呢有些精神问题的人。 今日是需要用逻辑，用有意义的描述来去传讲神的说话。世人是很聪明的，他们懂得科学，他们呢也都很老练，他们想听到一些合乎逻辑又能够听得明的讯息。传扬神的话语就必须要让人呢去听得懂。跟着呢24、25节，若到作先知讲道，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就被众人劝醒，被众人审明，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，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。那咁都即系话呢，如果你一讲解神嘅话，咁样当一个未信主嘅人入到嚟呢，佢系可能会信耶稣㗎喎。跟住26节，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各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咁嘅说话嘅意思就即系话，如果你想讲方言呢，一定要呢在场有人能够翻译，要讲一啲呢造就人嘅信息。嗱，讲方言必须要能够造就人，如果唔系呢，嗰个可能只不过系一个骗局。跟住呢27、28节，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且要轮流着说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不单止要造就人，还要有规矩。如果一个人讲方言，就必须要有翻译在场，信息又必须要合乎圣经。如果不是，你可以肯定神的灵就不在那里。如果没有翻译的话，而是只是有两三个人在聚会，想讲方言的人就要闭嘴，即是收声，他可以离开出去呢，对自己去讲方言。跟着呢29、30节，至于作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，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。在那个时代，教会是有先知，他们就会作一个先知讲道。我们知道腓利的女呢，他都会讲预言的，阿加布亦都会讲预言，就在使徒行传21章第9节记载了。现在就不再有讲预言的恩赐了，有时候天气预报呢都在预测上面做得不是多好，预言呢就可能更加难了。跟着呢14章的31节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作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勉。他们可能一个一个这样讲，大家呢都要分享圣经。我就经常听到呢一些很感人的见证了。跟着呢32、33节，先知的灵原是信服先知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原来呢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呢要有规有矩。跟着34节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信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保罗在这里是讲什么呢？我觉得是指方言。他就不是讲妇女不能够在教会那里讲到，而是说妇女不要在教会里面讲方言。如果你叫妇女离开方言运动，我相信方言运动隔一日就会死的了。咁听众朋友啊，你可能会话，咦，咁样讲好似唔系几好喎。我都同意唔系几好，但系我觉得呢系真嘅。跟住呢35和36节，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？岂是单临到你们吗？当然呢，佢所指嘅系神嘅话是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啦。跟着呢37、38节，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，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这个呢就是一个测试，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呢会讲方言就认为自己是先知或者是属灵人呢，就请他们听一听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说话，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39、40节。所以我弟兄们， 你们要切勿作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。嗱，呢度咧，我要再次鼓励我哋要切勿嗰个最大嘅恩赐、哦。显然教导圣经咧系最好嘅，我哋感谢神，圣经咁讲、哦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。嗱，呢个系一个大原则，聚会咧系要有规律嘅。嗱，呢个咧就系一个段落嘅结论、哦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会睇哥林多前书嘅第十五章。嗱，呢一章咧可以话系圣经里边最重要同埋最关键嘅经文之一、哦。如果你要喺圣经里边揾十个最重要嘅章节咧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相信咧就一定喺个名单上边。嗱，呢一章系好重要嘅，因为佢所嘅有嘅答复咧系针对教会嘅第一个异端、哦，佢哋否认主耶稣基督嘅身体复活。嗱，喺呢一章里边咧，保罗讲灵性嘅第三个重点。嗱，佢先讲到属肉体嘅呢、这个咧，对哥林多人同埋我哋都系好重要嘅、哦。然之后保罗就将话题由属肉体转到属灵嗰度、哦，能够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由圣灵里边得到恩赐系几咁美妙嘅事咧。每一件事俾神赐俾我哋恩赐，让我哋喺世界上边可以运用。同时呢，又在传福音的伟大事业上面能够同耶稣基督同工，更加使到令人兴奋、哦。保罗跟着呢就讲爱的真体，所有的恩赐都要在爱里面去行使出来。爱是圣灵的果子，那个并不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，是要赐给我们的、哦。但是信徒的生命里面先要有爱这个属灵的果子。属灵的第三个重点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和我们的复活。基督徒荣耀的信心从来就不会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结束。生命并不是这样的。基督徒的信心是在日落的另外一边，能够望到永恒和盼望，使到生命更有意义和目的。能好期望活在永恒里面，但是我不急着这样进去。因为我仍然要活在世界上边，因为这样才可以侍奉，并且到为去到那一边呢做准备、哦。我们在这里所做的，我们呢都可以决定将来所得的奖赏是怎样、哦。只要主耶稣许可，我希望呢继续在这里服侍主。从耶稣基督复活的角度，能够呢比信徒更加宽广的视野。如果忽略了主耶稣升天，咁样会使到基督徒嘅生命更加凄惨㗎喎。呢一章讲到伟大嘅复活系同福音有关嘅。佢指出福音嘅中心就系基督嘅复活。如果冇复活，一切包括基督嘅死都冇意义㗎喇喎。喺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咁样讲过，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清义。嗱，耶稣基督嘅死除去我哋嘅罪，他的复活带给我们呢可以进入天堂的确据。我们站在他的义的里面，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清义。我们在查考这一章之前呢，先要很精准地为复活来一个定义和描述。复活并不是指灵性上面的，它是指身体上面。原文呢就是有尸体企起身的意思、哦。那我们的身体将要复活。圣经所讲的复活是指身体的复活，而不是指灵性的复活、哦。灵魂是不会死的。在身体死亡一刻他呢就已经走了。那如果他是神的儿女，他的灵魂就要同身体分离，永远同主耶稣同在。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六到八节所讲过的、哦。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女呢，我们的主就说他们呢就会去到受苦的地方。在这一章的分段呢就是这样的、哦。第一到第四节是讲复活对福音的重要性。第五到十九节呢就是讲复活的证据。第二十到二十八节呢就是复活的凯歌。二十九到五十节就是复活的程序和样式。五十一到五十八节呢就是复活的大能。保罗讲复活是福音的一部分。是真的，如果没有复活，这样就没有福音的了。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讲过，基督教并不是一套的想法或者是信条，而 而系事实、哦。福音并唔系十诫或者登山宝训，嗰、那个系讲耶稣基督系边一个、哦。嗱，我哋嚟到睇一睇哥林多前书15章啦、哦，第一到第四节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那有人问福音是不是由保罗开始的呢？那他就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。那是由哪个在哪里领受那里呢？保罗呢就在阿拉伯的沙漠那里，主耶稣亲自去教导他，而呢他就领受了。那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边遇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主耶稣已经由死里面复活，他就问主啊，你是哪个？他万万都想不到呢，他所称为的主啊就是呢主耶稣、哦。保罗已经被复活的耶稣说服了，他自己就想不到的，但是呢他就接受了、哦。保罗说他传给他们的福音，这样是一个什么福音呢？圣经这么讲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那这个就是福音、哦、这个是事实。那除了这三点之外，就再没有福音了。耶稣基督为你和我而死，埋葬了又复活了、哦、这个就是福音的好消息了。福音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、哦、福音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日复活了。耶稣死是一件历史事实，没有人会否定这个事实，但是必须要加上他被埋葬的事实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啊？要证明耶稣他不单止是仅仅消失，他是有身体的。尼哥底母、阿里马太的约瑟和其他人都见到他被钉十字架，亦都知道佢系主耶稣，佢哋将主耶稣嘅身体埋葬咗。嗱，呢个系好重要嘅，因为证明佢真系死咗。根据圣经嘅记载，耶稣第三日复活咗。复活系福音嘅一部分，空嘅坟墓咧就系证明啦。福音就系主耶稣基督死咗、埋葬咗、又复活咗。嗱，呢个系第一个证明。仲有一个复活嘅证明咧，亦都系哥林多人嘅经验。在第一、第二节呢就这样讲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圣经这么讲，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，就只有说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们就是白信的了。当然冇白信到啦，保罗话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嗱，我哋就知道教会就系复活嘅明证。嗱，喺当耶稣复活之后咧，有11个灰心嘅人咧喺耶路撒冷附近，佢哋咧就准备翻去打鱼，佢哋咧就好麻木。嗱，如果主耶稣死咗，佢哋咧就希望佢嘅身体喺坟墓里边，咁样佢哋咧就可以去坟墓嗰度睇一睇佢啦。他们呢是不会破坏罗马政府在坟墓那里的封印的、哦、当然也不会偷去罗马兵丁看守的遗体，因为这样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。但是之后发生什么事呢？有人告诉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、哦、这个事实改变了他们，这个革命性的事实也都建立了教会、哦。21个世纪以来呢，成千上万的人呢都说耶稣基督是活的。除了复活之外，你没有办法解释教会的存在的、哦。我亦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而得救的。如果他没有复活到，那就没有福音，没有活的福音亦都没有救主。教会的存在是复活的第二个证明。第三，请你留意、哦、经文讲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 要照着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那圣经是什么呢？是指旧约圣经。保罗在欧洲去到腓立比、帖撒罗尼加、雅典、哥林多，我相信呢，他是带着旧约的羊皮卷。那我能够想象，当他进入犹太的会堂，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死，那些犹太人呢就会说了，但是我们的圣经没有这样讲过。于是呢，保罗呢就会翻开创世纪说了，我提一提你关于以撒的事啊，亚伯拉罕怎样由死里面得回他的仔，其实他是准备要杀了以撒的。现在神母不舍得他的独生子，并且将他白白这样交了给人。然后呢，保罗会翻开利未记有关于献祭的事，讲明这个是指向基督的死和复活。他会引用约拿书和阿伦发芽的像呢，指向基督的复活。又看一看诗篇的16篇、22篇、以赛亚书的25篇和53篇，指出呢，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和不义而受苦。我们呢都好像迷羊一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神要将我们的罪孽都担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旧约圣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。复活的第四个名证呢，就是保罗列出很多的证人。我相信呢，你和我都是证人之一来的。律师很喜欢为他的立场提出证人。保罗呢就列出复活的证明，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节，并且献给基法看，然后献给12使徒看。保罗先提到基法，即是西门彼得，他曾经否认过主耶稣。彼得必须要直接得到主耶稣的赦免。你看看，主耶稣是为他洗脚的。主耶稣被12个人看见，那么12个人是谁呢？主耶稣私下这样向基法，即是彼得去显现，然后才向另外那10个人显现。那时候呢，犹大就已经将自己吊死了。那么12个人呢，是指门徒，不一定是12个门徒都在场。当你将保罗也都加上去的话呢，那都可以计算12个的。跟着第6节就这么讲了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主耶稣有一次向500人显现，这个呢可能是在加利利的海边。记得主耶稣讲过他们要去到加利利那里去见他吗？因此我们相信他们去到加利利的海边那里去见耶稣。他们由耶路撒冷向北走，相信呢有人会问，既然主耶稣已经死了，那你们是不是会回去打鱼啊？于是呢，他们就会这样回答，不会，主耶稣已经由死里面复活，我们要去那里去见他啊。主耶稣曾经向500个人显现。跟着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7到8节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圣经这样讲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这个呢可能是私底下的会面。主耶稣又和所有的门徒去会面，最后主耶稣向保罗去显现。要和一个见过主耶稣的人争论是很困难的。跟着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9到10节呢，就这样记载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保罗他自称是最小的使徒，或者是使徒里面最小的那个，其实他是很谦虚。他这样说是他的肺腑之言。保罗说他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他曾经逼迫过神的教会，他认为自己是罪人里面的罪魁，但是他比众使徒都格外劳苦。他就说这个是神的恩典，使到他能够为主作工。那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，那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跟大家分享以上的内容呢，是我对圣经的理解， 咁如果你对我喺节目里面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，又或者你有啲唔同嘅意见呢，你都可以写信俾我，我好乐意呢同你去多作一啲嘅讨论。咁但係如果喺你嘅生活上面遇到难处，咁亦都请你让我哋知道啊，我哋可以透过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。咁当然啦，如果你有啲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，我哋呢都非常欢迎嘅。除咗咁之外，你对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有一啲嘅提点或者有啲改善嘅意见呢，我哋真係同样欢迎。我哋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使到更加多人呢认识圣经，然之后呢成为一个传扬同埋呢去活出神话语嘅人。咁你写俾我嘅信呢，可以一盏喺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，请你抄低佢啦，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，又或者呢写俾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㗎喎，我会尽快回复你嘅。咁如果你透过网络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呢，你可以呢知道点样搵到我哋㗎啦。咁好啦，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喎，愿神赐福与你。
智慧遍布穹苍，难料众星不可测透，有舍身救赎我，颂赞他。